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中国希望达成一项重要且非常全面的协议。
一项研究称，钢铝关税没有对美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但有专家说，钢铝关税和其他国家的报复性关税让美国农民遭受重创。
美国贸易顾问纳瓦罗周四淡化了中国发出的积极信号，说中国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结束贸易不公平的做法。
12月1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丹。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新闻头条来关注白宫。在 G20 峰会的特席会结束将近两个星期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发推说，中国的经济因为美中贸易战而受害。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来介绍详细情况。耀义。
是的，湘云，我们知道中国在这个星期五时候公布了新的这个数据，那么呢导致外界对中国的经济的成长的情况呢有点担忧。根据这个数据显示呢，在11月份的时候，中国的零售销售以及工业的生长率是放缓的，包括像中国家庭的零售消费呢，在11月的增长只有 8.1%， 低于彭博社预期的 8.8%。 那么11月的时候呢，中国的工业生长增长了 5.4%，那么比十月下降了 0.5%， 那么同样也是低于彭博社的预期，低于 0.5%。 那所以呢看起来就是中国的经济的确在放缓，不过中国的这个政府呢还是向外界保证说呢，这一样是一个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的这个成长率，叫外界不要担心。那不过呢，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五这个数据公布了之后呢，马上就在推特上发表他的意见。他认为说呢，他说中国刚宣布了他们的经济增长远远低于预期，因为这是美中贸易战的关系。他们刚暂停对美国商品施加更多的关税，美国则是一片荣景。中国想要达成一个范围广泛而且十分全面的协议，这是可能的，而且可能很快。那么虽然特朗普总统说呢，中国的这个经济成长放缓是因为这个美中贸易战的关系，同时呢还表示说美国这方面呢没有受到影响，还是一片荣景，情况非常的好。不过星期五我们看到的美国股市是全面下跌，包括了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跌了500多点，纳斯达克指数跌了将近160点，标准普尔指数呢也跌了约50点。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股市下跌呢？根据市场观察这个网站的股市分析师的分析呢，其实这个下跌正是特朗普总统所说的中国经济放缓。他说就是因为投资人担心中国还有欧洲的经济成长率慢慢的变慢了，导致了美国的股市下跌。那么特朗普总统则是说呢，这个中国的经济放缓呢是美中贸易战的关系，那或许对美国的投资人来讲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因此呢股市连续的下跌。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根据白宫经济委员会的主任库德罗也表示了，他说呢这个原本在特席会之后所订定的90天谈判的期限，如果是双方朝着一个正确而且是良好的方向发展的话呢，即使过了这个期限，特朗普总统还是愿意来延长谈判的期限。那么不过呢，这个白宫的贸易顾问纳瓦罗在同一天则是比较强硬的表示说，如果中国不同意对美国良好的方案的话，那么马上美国就要对中国课征高额的关税。那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总统也曾经说过，他说担心呢与中国的贸易战会影响到他对朝鲜的谈判。那么在今天呢，他在推特上也特别表示了，他说呢许多人都在问我们与朝鲜的协商进行得如何，我总是回应说我们不急，朝鲜有很大的潜力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功，而金正恩比谁都明白，他将为朝鲜人民善用这个机会，我们的谈判进展顺利。那我们也知道呢，原本的第二次的这个特金会是希望能在这个2019年1月或2月举办，不过呢上个星期美国政府特朗普政府呢才又这个制裁了3名重要的朝鲜高官，那么现在到底会不会有第二次的特金会也是在外界关注当中。湘云。
要以从白宫发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中国关押2名加拿大公民是违法的，并呼吁立即释放他们。 美加两国周五进行2+2部长级会议，蓬佩奥在周五与国防部长马蒂斯一起会见了加拿大外长和防长之后，发表了上述的这番评论。中国本周逮捕了两名加拿大公民，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对加拿大为美国逮捕华为高管孟晚舟的报复行为。中国外交部则表示，这两名加拿大人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加拿大外长方慧兰说，他与蓬佩奥国务卿都认为，在加拿大逮捕孟晚舟的问题上没有任何政治因素。特朗普总统本周曾说，如果对达成贸易协议有利，他可能会干预孟晚舟案。美加两国在今年的2+2部长级会议上也讨论了在军售和制裁方面进行合作等问题。在另外一方面，担忧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本周五美国股市大幅下挫。详情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为我们介绍。方冰。
好的，乔战，中国和欧洲疲软的经济数据加剧了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忧虑，加上了美中贸易谈判前景的不确定性，周五都大幅度下挫。截止下午4点收盘，道琼斯指数跌了496.87点，跌幅为 2.02%， 跌至24100.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了50.58点，跌幅为 1.91%， 跌至2599.95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159.67点，跌幅为 2.26%， 跌至6910.67点。昨天中国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不达预期，工业生产增长11月份放缓至 5.4%， 而零售额增长较去年仅增长了 8.1%， 是自2003年最弱的一年。由于中国经济占全球比重之大，这一中国经济放缓的最新迹象预示了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它还凸显中贸易战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风险正在上升。而特朗普总统的推文则加深了市场的忧虑。他说，中国刚刚宣布，由于我们与他们的贸易战，他们的经济增长比预期。在此影响之下，亚洲股市周五走低，日本的日经指数下跌了 2%， 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 1.5%。 与此同时，欧洲的经济数据，采购经理人指数12月份跌至 51.7， 为发布这一指数的 IHS Market 说，至不前，创造就业机会下滑至两年低点，商业乐观情绪恶化，跟踪大量欧洲股市的指数下跌了 0.3%。 希望美中贸易谈判能够达成永久的协议，因此呢，本周三和四股市都曾经飙升。美中贸易谈判的不确定性，尽管周五中国宣布暂停对美国汽车征收额外的关税，尽管特朗普总统发帖说中国希望达成重大而全面的协议，但是呢，由于市场的卖压不断升高，一家研究机构发现，一周内美国股票共同基金和 ETF 股票交易基金从市场撤走了超过460亿美元，创下了一周撤资之最。另一方面，数据显示美国经济依然健康强劲。感恩节后开始的假日季节以来，多数美国零售商11月的零售额增长良好。美国商务部表示，在亚马逊等网上商店和百思买等大型商店的引领下，上个月零售额增长了 0.2%。 如果排除汽油价大幅度下跌，零售额可以上升到 0.5%。更重要的是，10月份的销售额从 0.8% 上升到了 1.1%， 表明美国经济第四季度开局良好。美国强劲的就业和1969提高了美国人的信心，鼓励他们增加消费。2018年美国经济增长 3%， 这是2005年以来需求强劲，因此分析师一致的预期，下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下一次的会议以后将会如期加息。乔战，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为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周四淡化了中国发出的积极信号，说中国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结束贸易不公平的做法。纳瓦罗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贸易谈判并不仅仅包括市场准入， 他说，中国还需要解决结构性问题，包括解决知识产权盗窃。他说，中国有间谍活动和国家指导下的投资，如果美国失去技术基础，美国将国之不国。
纳瓦罗表示，中国发出的积极姿态包括恢复购买大豆和报道称中国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都不应该转移人们对正在进行中的闭门谈判的注意力。纳瓦罗表示，对美国、对世界以及对中国而言，真正的目标是完成结构性的改革，结束所有破坏全球经济的做法。一项研究称，钢铝关税没有对美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而是开始重新激活一些地区的产业，让当地增加就业和投资。但是有一些专家说，钢铝关税以及其他国家的报复性关税让美国农民遭受重创。关税对美国的腹地有什么影响？有关详情下面请记者莫宇来为我们介绍。莫宇。
好的，湘云。那么经济政策研究机构也就是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呢，本周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显示美国的钢铝关税对经济有广泛负面的影响。那报告说，在特朗普政府三月宣布对进口钢铝加征关税以来呢，在原料铝和下游产业工厂呢是重新开工扩大产能，并有望创造3000个就业。那报告说，在此之前呢，由于中国等国的大规模过剩产能，并将铝以极低的价格出口到美国，美国腹地的这个冶炼厂被迫闲置或停工，众多的这个铝冶炼厂呢被迫关闭，10000多个就业岗位因此消失。那报告说，钢铝关税防止了产业的这个完全消失，并帮助了这个行业成千上万的工人。那我们知道，美国劳工部公布的11月就业数据呢，也显示美国制造业自2月以来增加了近20000个。那这对美国一些地方来说，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消息是喜人的。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钢铝关税给需要消费钢铝的这个下游产业是形成压力，其影响呢仍在逐步显现。那么对于美国中西部的另外一个产业来说，也就是农业以及另外一个群体农民呢，他们成为了关税的受害者，既遭到其他国家的这个关税报复，又受到成本上升的压力。那么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星期四呢，就这个关税对美国腹地人民所造成的这个影响是举行讨论会。那么美国支持自由贸易这个组织的行政主管呢，布莱恩库尔，他是在会上发表自己看法。那么来听听他的分析。
农民受到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影响，他们也受到成本上升的影响。由于钢铝关税，约翰迪尔和卡斯公司今年把拖拉机的价格提高了7.5%，还有粮仓，因为我们今年大豆过剩，我们需要修建更多的粮仓，而因为钢铁价格升高了，建造粮仓的成本也上去了，还有化肥成本，比如除草剂和农药，很多这些基础化学品都来自中国，在美国制成产品卖给农民，我们预计这些价格在2019年第一季度也会上升。
那我们知道，美国农业部星期四的时候是表示，中国已经开始恢复购买美国大豆，购买规模大约是113万吨。那这是美中两国元首在12月初宣布休战90天以来，中国首次的重大农业采购。但是库尔表示，新的采购只是杯水车薪，难以弥补豆农近年因美中贸易战所遭受到的损失。那他说，相比其他农民来说，豆农受到的冲击可能是更大的。但是他说，不管你看农业的哪一块呢，人们都是在受到影响。祥云，
我们知道很多农民都表示支持特朗普总统以及他的贸易政策，对此专家们有什么样的观察？
是的，那么农民支持自由贸易这个组织的这个库尔，他是说呢，许多农民仍然愿意支持特朗普总统和他的贸易政策，但是呢，随着他们感受到这个贸易战给他们带来的这个冲击啊，他们是那么这个愿意以短期阵痛换取长期利益的这种耐心呢，正在逐渐被削弱。那么来听听他的看法。
在农民的活动上，你可以感觉到挫折感的上升，也可以感觉到言辞的变化。4个月前、6个月前，你可以听到短期的痛苦是为了长期的利益，值得一战。渐渐的，人们会说，有没有个战略？我只想知道有没有战略，因为我真是受到了冲击。
那么目前呢，是有越来越多的呼声是呼吁特朗普政府能够取消对美国盟友的这个关税，尤其是对这些国家征收的这个钢铝关税。那库尔表示，虽然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是达成了美墨加协议，但是钢铝关税呢是仍然存在的。那加拿大和墨西哥因此对美国农产品加征这个报复性关税呢也仍然存在。那他和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是他们是希望钢铝关税能够取消，同时呢国会也能够尽早的批准这个美国农民急需的，也是让他们受益的这个美墨加自贸协议。蒋云，
感谢记者莫雨带来的详细介绍。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正在努力说服欧洲领导人重新商谈英国退出欧盟的协议。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结束支持沙特在也门的军事干预。中国暂停对美国汽车及零部件加征关税，对美国经济有何影响？专家试点与您一同探讨。
通过亚太五号卫星收看收听美国之音电视和广播的朋友们，我们从11月12日开始改用 Yamal 401和 ABS 2卫星，原本的亚洲七号卫星依旧可以收看电视节目，中文节目卫星广播将暂时停止服务。欢迎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查阅详细的卫星数据。你也可以在以下的网页找到美国之音中文节目电视和卫星广播的信息，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说：“中国的经济因为美中贸易战而受害。”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说，中国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结束贸易不公平的做法。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指出，中国当局监禁了47名记者，当中半数是维吾尔人。
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星期四公布的年度报告说，截至本月初，中国当局共拘禁了47名新闻工作者，其中32人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10人尚未被指控或者判刑。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数据库显示，这47人当中有一半是维吾尔人。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同往年一样，政治依然是最危险的新闻报道题材，排列其后是批评违反人权和揭露官员腐败。这47名记者当中有38人从事政治题材的报道。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说，世界范围内今年至少有251名新闻工作者被监禁。该组织说，中国是继土耳其之后全球监禁新闻工作者第二多的国家。
中国的中兴公司聘请美国前资深联邦参议员利伯曼对其产品进行国家安全评估，以降低美国政府对中兴产品的安全顾虑。美国商务部今年4月禁止中兴采购美国制造的芯片等元部件，让中兴濒临倒闭。之后在特朗普总统的干预下，改为禁止中兴产品成为美国政府的采购对象。但美国对中兴产品依然存在普遍的安全顾虑。 利伯曼2000年曾代表民主党参加副总统的角逐，2014年离开参议院，现在在纽约担任律师。利伯曼说，他计划注册为中兴的说客，自己目前正在了解情况，倾听各界的顾虑。中兴公司证实了这个消息。美国参议院对美国的长期盟友沙特阿拉伯进行了历史性的谴责，并且通过决议终止美国对沙特军事干预也门内战的支持。参议院还通过了另一项措施，谴责沙特杀害异议记者卡舒吉。来看记者鲍曼的报道。
美国采取两个重大举措，惩罚美国在中东最亲密的伙伴之一。参议院对在也门发生的死亡和痛苦表示反感。
以任何客观的标准衡量，沙特军队都犯有战争罪，我们早就该说够了。
参议院还把记者卡舒吉两个月前的遇害归咎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如果你对王储稍有了解，你就知道他不可能不知道与他关系密切的17个人搭乘飞机飞到另一个国家，在领事馆砍死人，处理掉尸体，再飞回去。
特朗普政府在谁应该为卡舒吉的死负责的问题上发出了相互矛盾的信号，而利雅得将卡舒吉之死归咎于流氓特工。白宫还强烈反对放弃华盛顿和利雅得之间的军事合作，一些参议员对此表示支持。
这是一场非常混乱的内战，但我们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假装我们的置身事外会保护平民，不会的。
如果你是胡塞武装组织，你在报纸上看到现在美国参议院已经投票结束对沙特阿拉伯的支持，你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吗？我们不需要达成和平协议，我们现在也许能够赢得这场战争。
参议院表决的同时，传来联合国在瑞典赞助的也门和平谈判取得进展的消息，令人感到迫切需要的人道主义援助有望抵达也门。与此同时，华盛顿向沙特阿拉伯发出了强有力的信号。Tell the world.
告诉全世界，美国将不会继续成为地球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的一部分。
关于也门的决议证明国会有权决定美国何时参战，但在短期内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程度上具有象征意义的姿态，因为参议院已经排除了在今年年底前就也门的战争权决议进行投票的可能性。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首轮也门内部的和平谈判星期四在瑞典结束，谈判达成协议，同意在重要的港口城市荷台达实现停火，同时准备交换俘虏。
也门目前局势严峻，联合国正努力终止也门多年战乱所造成的大规模人道灾难。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贝希尔发来的报道。
经过将近4年的战乱之后，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组织的代表12月6日起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郊外的一座城堡内开始会谈，试图达成一项和平协议。外界对这次首轮谈判没有过高的期待，但现在却出现了和平的曙光。谈判各方就一个最困难的议题达成了一致。
We have reached an agreement on Hodeidah port and city.
我们就荷台达港口与荷台达城市达成了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双方的部队将同时撤出荷达台港与荷达台城，并实现全面停火。联合国将主导荷达台港的停火，这将加速人道救助，有助于向平民运送物资，改善几百万也门人的生活条件。
港口城市荷台达人口众多，过去两年来一直处于反政府武装的控制之下，并时常受到沙特领导的联盟的封锁。也门70%以上的食品、油料和医疗物资依赖进口，荷台达因此是这个贫困国家的重要物资来源。古特雷斯说，谈判未能就重启两个重要机场和重振也门经济的措施达成协议，但是幕后的谈判仍在继续，未来几天说不定会有转机。双方还达成协议，在明年1月20日之前交换15000名俘虏。联合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助理秘书长安德鲁·吉尔摩最近访问了也门，他对美国之音说，当地拘留所的条件苦不堪言，他对交换俘虏的协议表示欢迎。
协议不光能帮助在恶劣条件中被拘押的人减轻苦难，还能建立信任，产生连锁的政治效应。
也门冲突的一方是流亡总统哈迪领导的政府，得到沙特的支持；另一方是胡塞反政府武装与伊朗结盟。战乱重创了也门经济，导致1200万人濒临饥荒。联合国已经要求援助国明年捐赠40亿美元，帮助减缓灾情。联合国人道救助机构将灾荒分成几个等级。也门大部分地区目前面临第四级的危机。联合国负责人道事务的副秘书长马克·洛科克表示，也门目前有25万人处于最严重的第五级。
我们从未将也门的粮食危机列为第五级，列入这个级别的人绝大多数集中在四个地区，后者是塔伊兹、萨达、哈杰与和台达，这些都是爆发激烈冲突的地区。
联合国计划明年初召开第二轮也门内部和谈，维持和平进程。美国之音驻联合国记者贝希尔的报道。
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正在努力说服欧洲领导人重新商谈英国退出欧盟的协议。
英国绝大多数的议员表示，如果首相在所谓的爱尔兰边境保护措施上无法争取到欧盟让步，他们将否决该协议。但欧洲拒绝在布鲁塞尔峰会上做出任何重大改变。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的报道。
回到布鲁塞尔，回来寻求更多。我不期待立即取得突破，但我希望我们能够尽快就必要的承诺开始磋商。需要的可能不仅仅是承诺，许多英国国会议员反对所谓的爱尔兰边境保障措施，这实际上是一项保险政策。如果不能达成贸易协议，它将使英国或北爱尔兰继续遵守欧盟规则。出于对重新引发宗派问题的担忧，这个措施的目的是避免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之间出现任何硬边界。杜柏林和欧洲都没有退缩。
我们的协议是唯一可以谈的协议。
我认为避免一切歧义很重要，我们不能重新开启法律协议。
布鲁塞尔称将提供书面保证，表示将尽最大努力达成贸易协议，但这对特蕾莎梅的英国批评者来说还不够。
它必须是严肃的，必须具有约束力，而且必须非常清楚地说明欧盟现在需要做出决定，不是我们，而是他们。如果你想要一个协议，你最好担起责任。
但分析人士说，欧洲已经接受现实。
英国脱欧现在更像是一个英国的问题，这在英国新闻和英国政治中非常重要，而在欧洲大陆并不那么重要。
特蕾莎梅的政治前途取决于欧盟是否同意重新谈判。英国数十名议员表示，如果爱尔兰边境保障措施仍然存在，他们将投票反对这一协议。该投票现已推迟到1月份。民意调查显示，再次公投的势头正在增强。活动人士今天占据了泰晤士河，声称在议会陷入僵局的情况下，特蕾莎梅的唯一生命线就是将决定权交还给人民。美国之音李奇维尔布鲁塞尔报道。
美中贸易磋商周五有了新的进展。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办公室12月14日发布一项通知，宣布自2019年1月1日起，对包括211个税目在内的美国汽车及零部件暂停加征关税3个月。这一新的进展对美国经济有哪些影响？美中双方接下来还有可能在哪些方面达成一致？今天的专家试点，我们就这一话题邀请到美国维吉尼亚大学贸易金融专业副教授陈朝辉先生与我们一同探讨。陈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是的，您好。那么首先想请教您，就是在您看来，这次中国方面暂停对美国的这个汽车还有这个零部件加征关税这样一个举措哈，您认为对美国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实际上对总体经济上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但是呢，就是对一些，就是说是一些少部分人来说，被这个关税影响很重大的人数的影响会很大。就比方说是农民呢，特别是大豆的种大豆的农民呢，他们会得到一些很大的实惠啊。还有其他的这种被影响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啊，可能工资就是那个汽车业呢也会受到正面的影响啊。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些工业呢，在美国的总的这个经济体呢。体来说呢不是很重要，所以说的话呢，要从整个市场来说呢可能影响不大的，但是这是一个好的开端。所以说呢，大家呢对就是中国的就是降低这个关税，还有就是美国的这个暂停这个关税，双方都暂停关税向后退一步，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大家对那个中美贸易谈判最终达成协议呢是更加乐观了，就这个才是最大的影响力。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哈，美中双方现在在这个磋商的这个进程之中，是都展现出了一个良好的这样一个意愿和姿态哈。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现在已经恢复了采购美国的大豆哈，那么现在要宣布暂停对美国的汽车产品加征关税。您认为除了这个大豆啊、汽车啊这些产品以外，美中双方下一个最有可能达成一致的是什么领域呢？或者说是哪类商品或者是产品呢？
就是这个呢，就是说是总会从最简单的、最容易的开始。就是以前他们一直谈的，就是说，比方说是美国的那个天然气输送，就是能源产品这些东西呢，明显呢就是中国需要的，所以他们能够，我觉得这个呢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双方没有什么可以，就是说是我看不出来什么明显的原因哪方会反对这样的贸易所以这些都是容易的东西。我觉得像这些的农产品还有其他的方面的农产品达成协议，我认为这些的是都很容易的。但是呢，我认为现在下一步要说真正的是中国放开市场下一步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什么呢？就是放开对美国金融业公司能够到中国去做生意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重要的一步。我想他们现在肯定在紧锣密鼓的谈这个问题，这一步呢会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周四的时候，他是对中方的这个举动是表示欢迎，但是他也说他认为中国方面应该做得更多哈。那么我们也同时注意到白宫的这个贸易顾问纳瓦罗，他也说这个中国还需要做出结构性的改变。那么他特别提到了除了这个市场准入的问题之外，还有知识产权盗窃强制技术转让，还有政府补贴等等这样的问题。那您觉得这些所谓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您认为美中双方在这个为期90天的这个宽限期内，能不能就这些结构性的问题达成一致？您的看法？
首先呢，就是很短的回答呢，就是可能不行。但是我先说一下，实际上我是比较这个事情是比较乐观的。为什么呢？是这样的就是说，首先呢，就说是像纳瓦罗跟罗斯说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些进步，但是这些进步不够。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谈判还没有结束，还刚刚开始。他们当然都会说我们很不满意，我们对这个不满意，对那个不满意，这是谈判的姿态。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呢就是我们不要太过度解读，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美中最终能够达成协议，就把所有的大部分的分歧在这90天内，剩下的可能就80天能够解决呢。我觉得呢，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为什么呢？因为过去20年都没有谈好的问题，很难在这个80天的能够解决。但是的话，我认为的话呢，双方呢会有很大的进展。这些进展呢，就到什么呢？到90天以后呢，可能就是双方就同意，就说我们这个进展呢是比较满意的。所以说的话呢，我们能不能就是暂缓就是再给一个90天的期限，我们再继续谈下去。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呢，可能是很大的。
是的。那么此外，我们现在也看到在这个过去一两个星期以来华为公司的这个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他在温哥华被拘捕的这个事件后来他这个孟晚舟也是获得了保释那么这个事件是美中关系中现在这个众人瞩目的一个焦点，可以说。那么您个人如何看待这个事件？就是您认为这个事件是否会影响美中的这个经贸磋商呢？好。 好的，那么由于这个信号的问题啊，我们暂时这个和陈昭辉教授失去了这个联系，但是我们之后呢也会继续的关注美中之间的经贸磋商还有这个接下来的新的进展。那么我们也再次感谢陈昭辉教授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讨论。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中两国最近举行2018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演练，美国军事观察带您了解。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圣诞节即将到来，在纽约这个购物天堂，人们可以在各大商场和手工艺品市场里挑到各式各样的礼物，感受不同的购物体验。
而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栋小屋里，有这么一家独具匠心的假日礼品快闪店。下面请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九岛发来的报道。
从客厅、卧室到厨房，吴嘉欣把这个家布置得温馨又舒适。
What's really important to me is really feeling that when you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走进这里就像走进了你自己的家，有住在这里的感觉。
这是 Young and Able 年轻有为公司打造的第五年年度假日快闪店。吴嘉欣2014年创办年轻有为公司，在网上和快闪店里展示和销售纽约本地新设计师以及小商家的产品。
This year we are showcasing about.
今天我们展示了60个女性领导品牌。我自己作为一个创业者，我知道创业是很孤独的，所以我很自然的想要建立这样一个社区，支持这些女性领导的小企业。
店里85%的产品出自纽约及附近的设计师，你可以在这里淘到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品、服饰、护肤品、首饰、厨房用品等等，其中不少产品在设计理念和环保功用上都有独特的考量。比如曾慧师设计的这款100%植物材料制成的可生物降解的海绵，把这片像纸一样薄的海绵放入水中就会自然膨胀开来。
我觉得现在的消费者在寻找更多具有社会意识和有意义的产品，年轻有为让这些设计都聚集到了一起。
住在附近的查尔斯来这里为家人挑选礼物。
我想买一些圣诞礼物，这里的感觉很熟悉，我在这里逛觉得很舒服，也觉得很有亲切感，有很多东西我都想买，我才刚开始逛。
家人团聚的购物气氛配上独具一格的产品，吴嘉欣说这是网上购物无法带来的体验。
像是日用品之类的东西，我们会为了便利而在网上买，但是涉及到买一些特别的礼品时，我们作为消费者想要了解品牌背后的故事，想知道我们把钱花在了什么地方。当你真正看到并触摸到一些产品时，你会有很特别的感觉，你会知道你需要拥有它。
年轻有为假日快闪店开至12月23日。美国之音九岛纽约报道。
圣诞节是很多国家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
今年世界各地的人们怎么欢度圣诞节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在英国，圣诞气氛充斥着温莎城堡，游人在这里可以欣赏到两棵精美的圣诞树，其中一棵位于圣乔治大堂。这棵7米高的诺德曼冷杉被装扮成金色，在将近7000盏一闪一闪的小灯中悬挂着皇冠和小鸟样式的吊饰。
我身后的这棵位于圣乔治大堂的树有23英尺高，大概7米左右，它来自围绕着温莎城堡的温莎大公园。这棵树的种类是冷杉，我们叫它诺德曼冷杉。装点这棵树要花1天半的时间，你可以想象工人要爬上非常非常高的梯子。
在富丽堂皇的绯红色会客厅坐落着另一棵圣诞树，它有4.5米高，装点着红色和紫色的饰品，还有3000盏小灯。装扮圣诞树的传统于18世纪来到英国。
我们的很多圣诞传统事实上起源于皇室，尤其是在温莎城堡。圣诞树是德国传统，它由皇室成员带到英国，并不是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由艾伯特王子首创的，而是比这更早。它是18世纪由乔治3世国王的妻子夏洛特王后带来的。夏洛特王后出生于德国，她依照德国传统给一棵红豆杉而不是冷杉装点上不同颜色的绸缎、发光的蜡烛和糖果。
在法国，随着圣诞脚步的临近，巴黎俨然变成了灯光之城。几千米的标志性大街在圣诞彩灯的装饰下熠熠生辉。每年圣诞期间，巴黎大约有150条街道都会在道路两旁的树上挂起几百万只 LED 灯。游客和巴黎居民在温暖的灯光下穿流于香榭丽舍大街、欧斯曼大道和蒙田大街等地，开始他们的圣诞购物。为了实现环保目标，巴黎选用了超级节能的 LED 灯。据巴黎市长办公室说，今年香榭丽舍大街上华丽的圣诞灯所花费的电量只相当于2个巴黎4口之家一年的用电量。在德国城市德累斯顿，圣诞季正式开启于传统的切圣诞蛋糕仪式。这里著名的圣诞果脯蛋糕市场正在庆祝它第584次开门，接下来的几周将迎来数百万人的到来。德累斯顿的圣诞市场自1434年以来每年都会举办，来自德国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在拥挤的人群当中耐心等待，只为分得一块朗姆酒水果蛋糕。圣诞蛋糕的销售收益将捐给慈善机构，这是每年的传统。德累斯顿市长德克希尔伯特切开这个2米长的圣诞蛋糕，宣布圣诞市场正式开门。在市场里，游客们端着盛着热葡萄酒的杯子取暖。
我是从科隆来的，我太高兴了。之前我一直没有什么圣诞的感觉，因为今年的夏天太长了，但是我必须说这里的感觉特别好。
2016年，一名24岁的突尼斯男子开着卡车冲进柏林的圣诞市场，造成12人丧生。今年的德国圣诞市场部署了更多的警察和阻止车辆的路障，不过游客们说他们不会因为担心袭击发生就减少对逛圣诞市场的兴趣。耶稣的诞生地伯利恒正在经历历史上最繁忙的一次圣诞节，城里的酒店几乎都被预订满了。
我认为今年是最好的一年，从来没有这么多游客前来巴勒斯坦。我相信这既是因为我们在官方层面的努力，也是我们和私营领域共同努力的结果。
穿过马槽市场上16米高的圣诞树，一对一对的朝圣者挤进狭窄的砂岩入口，进入这个有着数个世纪历史的圣诞教堂。基督徒们认为耶稣就诞生在这个教堂的地穴里。我们决定来这里，因为这是我们的信仰目标。我跟我朋友的信仰目标之一今天终于实现了。我们已经为了能来这里祈祷了10年了。我们特别感恩我们能来到这里看到耶稣诞生的地方。对一些美国朝圣者而言，来伯利恒是他们以色列之行的延续，而非是在参观一个巴勒斯坦城市。以色列举行建国70周年纪念活动，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美国大使馆设立于此，这些也都吸引了一些美国游客的到来。
今年的生意是很多年来最好的一年，我觉得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美国游客又开始来伯利恒了，他们来支持我们的社区，来购物，来吃饭，来买各种各样我们在当地生产的东西。
特朗普总统的决定受到以色列的欢迎，但也遭到了巴勒斯坦及其盟友们的反对。美国之音报道。
2018年对于太空探索来说是繁忙的一年。
没错，请看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带我们一起来回顾2018年的空间探索之旅。
4, 3, 2, 1, 0 and lift off as Falcon 9 and Cargo Dragon take flight。
2018年，人类对宇宙的探索又进一步。由特斯拉公司创始人、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创建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飞行器发射次数创下纪录。猎鹰九号的使命是向国际空间站运送补给，这只是该公司19次发射之一，而年末还有3次预定发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3次发射了相同的火箭，这创造了另外一个历史。该公司一直希望让太空旅行变得更加经济可行。太空旅行当然不便宜，这个标价将是20万美元。2018年，国际空间站庆祝了20岁的生日。国际空间站仍然得到美国、加拿大、日本和俄罗斯以及12国组成的欧洲航天局的资金支持。在不利消息方面，研究人员说，从国际空间站卫生间和健身房提取的5个细菌菌株均有抗生素耐药性，80%的几率可能导致人体疾病。美国之音目前还无法独立证实中国中央电视台发出的视频，但是视频中一架中国火箭发射升空，嫦娥四号探测器定于明年1月在月球的背面降落。它除了带有巡视器和摄像头，还带有土豆和芥末的种子，还有产卵，来看看它们能不能在低重力的月球环境中生长。 NASA 的深空探测器冥王号飞到了离小行星本努数十英里的地方。本努是一个大小像摩天大楼的小行星，冥王号花了2年的时间到达那里。科学家竟发现了液态水的化学成分，他们也在研究本努是否会在150年后与地球相撞。目前这个几率是2700分之1，位于 NASA 列出的可能撞击地球物体的第二位。在1977年， NASA 发射了旅行者二号。今年旅行者二号进入了星际空间，也就是说它已经飞离了太阳外围的颗粒和磁场保护层，而它搜集的信息需要16.5个小时才能被传回地球。研究人员说，他们希望旅行者二号能够再服务9年。
Touchdown confirmed.
这是 NASA 的火星探测器洞察号成功降落之后，科学家们高兴地手舞足蹈。洞察号肩负2年的探测使命，它是第一艘只在探测火星深层的探测器。在花费6个月飞越3亿英里之后，洞察号在降落的几分钟后传回了火星表面的模糊图片。在进入2019年之际，让我们地球上的这些人对那些在空间站中的人说一声新年快乐，
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11月13日至18日，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南京举行了第14届美中两军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演练。
请看本期的美国军事观察。
美中之间的军事对话有助于我们增进相互了解，它帮助我们建立信任，降低误读与误判的风险。
我对联合演练的体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美国陆军能够进行公开对话，并就受害者集中点开展技能交流。我认为在执行人道救援并对灾难做出反应时，同步协调很重要。
To have that open dialogue, because during a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and disaster response, you need to be on the same page.
The PLA. 美中两军有提供人道救援的共同目标。我认为在实地交流完成时，我们实现了这个目标。
在本次人道主义救援减灾活动中，中美双方的官兵交流了救援经验，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大家共同作业，深入学习，提升了各自的技能，建立了牢固的友谊。
And deeply understand each other, while improving on each other's skills and establishing solid friendships.
Okay, those are very helpful.
Over the past week.
在过去一周，我们分享了食品、文化与经验。我们很多人从未与中国的官兵有过互动，中国的很多军人也从未与我们有过互动。我们在一起的时光让我们开阔了眼界，我们对他们的殷勤好客表示真诚的感谢。
我们今天与海军陆战远征军执行了一些充气快艇演练任务。我们离开军舰大约1英里左右，然后投放快艇，再回收返回舰上。
什么是有趣的？你一旦飘在水面上，什么都变得有趣。你必须开动脑筋做出反应，并不断适应。我们总是与陌生的事物打交道，所以当他们驾船出海时，我们会派另外几只快艇去支援他们。陆战队员先要整装待发，顺次被直升机接起来。我记得应该是5人一组，被直升机送上黄蜂号，然后他们再被直升机送到水面上，又从那里被接回黄蜂号，一共重复3次。侦察兵与我们相互混合，让我们有机会共同克服障碍，取长补短。所有的陆战队员与水兵都表现得很出色，我认为大家相处得不错，效率也很高。你看他们在甲板上收放橡皮艇的时候协作得很好，海军帮助我们把橡皮艇投放到海水中，舰上官兵不分男女不分单位都做了额外的工作，任务完成得无懈可击。
我把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当成是海豹突击队基本水下爆破训练第一周的第一天。一日之计在于晨，我的制胜秘诀就是早晨。我每天都早起跑步，从2016年12月开始，我每天都坚持晨跑，没有一天落下。
在我体重达到297磅的时候，我决定成为一名海豹突击队队员。长话短说，我必须在不到3个月内减掉106磅。我知道这意味着每天都要做高强度的训练，消耗卡路里。我就是这么做的，体重不知不觉就下降了。我从未自己去撑过，人要不断的审视自己。我觉得没有比海豹突击队魔鬼周训练更能考验人的了。我认为自己以前意志薄弱，我希望能够战胜自己。当我开始跨越那些不同的障碍时，我意识到我们大家都有这种超级潜能。我接受基本水下爆破训练第一周的体验时，任务越是艰难，就越能挑战你的毅力。所以我必须想尽办法坚持到底。越是坚持，你就越会坚强。军队让你学到了非同凡响的自律、操守、道德与价值观。你必须持之以恒，这就像肌肉一样，你一旦停止健身、停止跑步，你就会变得软弱。我的体会就是不要放弃，继续严格要求自己，这是最重要的。
在芝加哥的成长，运动员般的训练让我这样一个普通人充满了豪情。
As my mind matured,
我的思想不断成熟，积累了大量的信息，但也许一场车祸或者冷眼旁观就可以让之报废。我猛踩油门，贝瑞塔手枪挂在腰间，身上贴着国旗。我可以头脑简单，我可以像其他人一样，但是我不同。我从信仰中获取力量，确立了目标，目光如炬。我是受害者还是操刀者？我是拼命向上爬还是顺其自然？音乐流过我的全身，摄影团队都无法捕捉到那种节奏。我有理由流落街头，也有理由失去一切，陷入消极。但信仰选择了我，让我重新审视我曾经想当然的人生。他让我有书写歌词的能力，用音乐节奏来感受脚下的海水涌动。他让我超越过去，过去的经历无法再为我的生活下定义。我祈祷指引，让我重新找回自我。未来生活无论怎样，我都不会再受困计。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